各位同学晚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看到新的讲义嘛，第一页。我们先看这个科判，把上一次的那么简略的复习一下。好，那么现在是讲到了第十地。瑜伽师地论一共有17地，那么这个地就是生成住持，那么会生就是可以生长，那么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一直到成佛。住持就是住持所有的功德，使令它不会丧失啊，所以叫做生成住持，就是生长成就，那么一切的福德智慧。那么一直到圆满成佛为止，那么住持，那么就是他所成就的这些福德智慧，那么不会丧失，那么叫做地。好，那么这个闻所成地，这个闻所成慧地，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修行说有闻思修三慧，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。那么这个闻所成慧就是在这边讲，就是说那么你这个修学佛法的基础没有闻所成慧，那么其他的思所成慧也没有了，修所成慧也不会有成就的。那么所以说这个闻所成慧，我们上一次也有讲过，就是跟杂含经788经里面那个世间正见，那么是相应的啊，没有办法说完全一样，但是是相应的。那么《杂含经》说，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，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假使这一位修行者，那么他具备了世间正见，那么为什么叫增上呢？那么这增上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世间正见呢，这是非常的这个所谓的坚固，不容易被破坏，那么才叫做增上啊。那么这个增上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大啊，那么叫增上啊。所以说他有这样的世间正见，那么这世间正见还是世俗的智慧，他还不是出世间的智慧，那么所以他还是凡夫，但是他已经接近的内环位了啊，这个是接近内环位里面的鸾跟顶这两个位很接近啊，因为再加一个增上的话，就是鸾位顶位非常的接近啊，我们不敢说他相等，但是他很接近。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那么虽然经过百千生啊，也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，可见你成就了这个闻所成慧啊，还是非常的殊胜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节前生后，看上面的科判，那么就是结束前文升起后文，那么讲完了有心无心地，想说什么叫做闻所成地呢？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他悟一是这个略标五名，那么闻所成地，他最重要的就是五个内容。那么所谓的内名、一方名、因名、生名、功业名，那么这个就是五名。那么五名里面最重要就是内名，如果你成就了内名，内名就是佛法嘛啊，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哈。啊，这个内名是，那么一方名。跟因名、生名跟功业名，那么这个是广度众生在用的啊，就是你这位菩萨，那么你想要发了，你发了无上这个菩提心，想要广度众生，你光有佛法的这样的所谓的智慧是不够的，你是不能够度众生的，那么你还要通达一方名。那一方名里面包含什么？咒术啊，那些咒啊啊，比如说大悲咒啊、楞严咒啊，那么种种的这些咒啊， 那么这些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，比如说你读了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有很多咒，那么这些包含这个四大天王，每一个天王都有咒，那么鬼神也有咒，那么这个咒也有它的力量，但是活菩萨的咒当然是胜过菩萨，菩萨的咒胜过这些其他那些鬼神。那么所以说这个是有一方明，那么阴明就是你要论理学，就是现在的逻辑学，那么你要跟人家辩论啊，你要通达你所说的你所建立的这些思想理论有没有错误，那么你要通达阴明。那么声明就是你要通达各种语言，那么菩萨要广度众生要通达无量无边的语言，那么所以这个声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就是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声明还有包括你声音你讲的话是不是很柔软，那么就是爱语，就是菩萨还有爱语，爱语就是什么慈悲的语，慈悲心所发出的语言，那么还有利益众生的语言，那么就是爱语。那个声明也包含这个部分，还有你的声音没一般人听起来就不讨厌，如果你是一位菩萨你讲出来的话全部都跑光了，那么那声明也没成就的。所以这个声明也是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能使令众生听起来他的这个悦耳的音啊。好，功业名，那你要通达种种的这些，你要广度这些有缘的众生，你要通达功业名。那么这个讲完了五明处，那么再来就是他说这是他的内容，那主要就是名句文声无量差别，就是说用这个名言句子还有文字，那么有无量无边的差别，把它变成这个佛法主要这个五明这个部分，那么呢来什么来使令你能够来明了来通达，它有种种的这个差别。所以这个文所成谛啊，几乎里面啊名相非常的多啊，光个内名就有674个名相啊，几乎就是一个佛学词典啊。好，再来就是你要具备下面有三个条件啊，三个条，第一个叫觉慧为先，那么你本身就要有生得慧啊，这个觉慧就是生得慧啊，你与生俱来的智慧，你太愚笨了也不行啊。那么为什么你有生得慧呢？因为你过去生啊没有破坏别人的意根，就是你过去生啊你没卖酒啊，让人家癫狂，我们说那个意根啊有一些特别功能，叫做醉狂梦觉闷，那个狂啊，狂是什么？就是你为什么要发狂？因为你过去生啊，你卖了这些东西，使令别人发狂啊。那么这是或是你这个伤害别人的脑部，或是你讲一些邪知邪见，破坏别人的正见，然后你将来就发狂啊。你先下地狱以后，或者到畜生道，畜生道里面也在发狂。等到你得了人身。等流果也在发狂啊，就是这个是觉慧为先，听闻领受读诵意念。那么这里也教导我们说，你要学习闻所成谛，那么你要闻所成慧，你要听闻领受啊。这个听闻，那么就是说你要很专注的来听；领受，那么你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些文句。的差别，它的义理，它的内容，还要读诵意念。读就是你要读出来朗读，那么诵呢，你要背诵，而且你要常常的温习。意念呢，你要这个思维休息，铭记不忘。这是他告诉我们这几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成就闻所成慧啊，就是你要有具备这个部分，然后呢。他还要有一个另外一个条件，这个是更重要的条件。又于一子名声俱生闻声意中无道结了， 就是你通达这些名句文，就是这些内容，一切所知的境界，这个五明里面的境界，而且你对里面的义理能够无道解了，没有颠倒，没有错误的了解，而且正确了解，如是名为闻所成谛，那么就叫做闻所成慧谛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就具备了闻所成慧了，那么就是你修行的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无我广释其相，何等名五明处啊？为内明处、一明、方明处、阴明处、声明处、公义明处，刚刚讲过了。那么我们看这个更义是内明处，分这个五科啊。那么这个当知略说有四种相。那么这个内明啊，它一共有四种的相貌。那么一有四施色见立，那么就是经律论，就是四施色见立，就是经律论，包含这个所有的内明。那么有想差别施色见立，那么这个想就是你的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在思维分别，那么就包含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，那么这些都是想差别，当然还不止这些的啊，还有一大堆的啊。那么再来就是三是由色圣教意象，那么这是色此圣教的义理，它种种相貌。第四是由佛教所应之处相，那么这个佛教所应之处相，这里面就包含674个名相啊，就等于是说你通达这些能够了解的，那你就也具备了这些闻所成慧了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心识要分四科，那么第一个人意是四施色见立相，分四科，魁意是增云何四施色见立相。那么现在讲什么叫四施色见立相，我们翻到第二页，第二页就是说魁二是标啊，为三种事总摄一切诸佛言教。那么有三种事，那么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？事就是讲它的这个内容啊，它的这个内容总摄啊，这个全部的包含一切诸佛他的言教。那为什么要讲诸佛言教呢？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所讲的统统是一样的，没有新的也没有旧的，全部都一样啊，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动啊，不像那个外道了，昨天说今天说明天说全部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个是这种道理啊，根本就不可信。那么诸佛言教是什么？过去现在未来，这个三世而不异，历经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改变啊。这讲叫真理啊。一速达览事，就是契经上契诸佛之理，就是契合这个诸法实相。那么下契众生之机，那么所以说注意这个契经，可见啊，每一部经啊都是什么，都是有当机众的，要注意啊，有当机众，每一部经都有当机众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拿这一部经去打另外那一部经，去用这一部经去攻击另外一部经，法门都不一样，因为当机众不同，所以佛说法的时候他有当机众啊，当然还有影响众，那么还有随喜众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还有这个所谓去证明的这些啊，这些菩萨们他们也会出现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契经，所以法门不一样，所以契合众生的根器也不一样，就是应变与要啊，不会全部都讲一样啊。那么有深有浅，但是都不会改变，不会是因为有深有浅而不同，不会是这样的。好，第二个是比难耶识，就是律，就是调伏烦恼，那么用一些戒律来调伏你的烦恼，使令你容易这个修学圣道，那么就是戒能够帮助你，戒能增上定，定能增上慧。那么再来是摩檀吕伽，就是论，就是本母，就是智慧之母。那么我们学习一切师地论，那么一切师地论是这个佛 所说的，经过弥勒菩萨，那么他把它给整理出来，把它说出来。那么里面就是有本地分，还有其他的这什么色抉择分、色识分等等。那么这个《瑜伽疏论》等于是一部的这个所谓的成佛之道，说种种修行的法门，那么包含所有的阿含经全部在里面，还有包含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圣里面的这些，比如解深密经，那么也在里面。那么还有菩萨地的部分，这些所谓大圣经典里面的重要义理全部都包含在里面，所以它是三圣 共同修学的啊。所以它有通有行啊，有通门有行门啊，有这个通行跟别行啊，通行别行。好，如是三世色识分中当广分别，那么会详细分别。我们看人二想差别施舍建立，云何想差别施舍建立？那么这个有哪些相呢？那么这边是说有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二缘起、处位处、善巧、二十二根、四圣地、四摄法、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还有三十七大品等等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都是想差别施舍建立。那么但是他用有四个这个瓦陀兰的这个记，那么来把它包含全部的，那么所谓的分十二科，具迷惑细论，助真实净妙，极净性道理，假施舍现观，那么一共有十二科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部分，看上面成一声闻圣说，那么就是声闻圣分菩萨圣，声闻圣说了十三个句，说十三句。那我们看先念这个云何句，这里那么先一起念云何句，为内六处无量境界，无量方所，无量十分。好，先讲这个句。那么这个句呢，那么就是它一共十二个科，就是里面呢先讲声闻圣里面的这个十三个句。那么先讲这个句，那么这里呢先讲四依是六处。什么叫做句呢？那么它的内容，位内六处无量境界无量方所。那么这个什么叫句？句就是诠释诸法的差别，叫做句，解释诸法的种种差别相，解释这个一法一法，那么都有不同的这个差别，叫做句啊。那么这个句啊，当然也包含名啊，我们说名句嘛啊。这个名是什么？能够诠释诸法的自性，每一个法都有不同的体现，叫做名。那么可以解释每一个法跟每一个法的差别，叫做句啊。所以句里面也包含这个名。具包含名在其中啊，就是能全选的法所全选的义，那么用这个文具来施设来建立，这样就叫做具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位内六处无量境界，这个内六处啊，我们在这个卷一里面也说到内六处是什么，六根嘛，是不是？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就是六个根，叫内六处。那么内六处，那么他现在讲这个内六处，它有什么无量境界？这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个根呐、啊，它有无量的什么境界？这个境界是什么？六尘呐、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就是这个内六根呐、啊，它会为什么叫做处呢？处就是这个，为什么叫做内六处？就是说，处啊，就是门呐、啊，六个门，六个什么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要进入的什么门呐、啊？你打开了内六处啊，你就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就全部都跑进来了。那么六个门，所以如龟藏六是什么？像龟啊，把那个六个 头尾跟四肢都收进来，如归藏就是把你六根都关闭起来，让六个门都进不来，色声香味触法都进不来。那么这个内六处就是六个门，所以他会接触无量境界，无量境界就是外六尘，所以叫外六处，又称外六处。无量方所就是无量的方所，就是空间呢，无量空间啊啊，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，那么这个内六处啊，它会接触到无量无边世界。比如说你有天眼通是吧？所以你可以从极乐世界看到无量无边世界，那个就是你有无量方所。可是我们不行啊，我们一张纸都看不过去，这都不行啊。说这个什么，那个说提眼救父是吧？大家读过提眼，说他的爸爸，他爸爸是一个中医嘛，啊，帮人家看病啊。他的爸爸什么，那个墙壁以外的人都看得见，所以看病他是可以直接看你五脏的颜色来断定你，他是现代的 X 光嘛啊，还可以看见你的内脏哪里不好啊，体验啊。后来因为神医嘛，就是有些人就不能治了，就没治啊，没治有人不满了，就去告状了，被抓去关了，准备要肉刑，砍断手脚，削掉鼻子，所以提眼十五岁而已，就上书给这个孝文帝，然后就废除了这个肉刑，把他爸爸给救回来。那么这个可见呢，啊，这个是他人家的眼睛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他可以透过一座一个墙啊，我们不行。啊，那也这个天眼通也看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所以无量方所，无量时分啊，这个时分就是时间呐。所以这个宿命通可以什么？宿命通可以知道过去无量无边劫，就是佛嘛。那么是阿罗汉可以知道八万大劫啊。那么初地菩萨说可以知道百劫啊，二地就是两百劫啊，是大概是这样啊。那么这个但是这个说法的不同啊，所以这个是每这个是陆中论写的啦啊，但是每一个都不太一样啊。现在讲说这个无量时分，那么这个如果是天眼通，这个佛可以知道无量无边劫，那么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之后的事情都知道。那么这个阿罗汉知道八万大劫，那么他天眼通，可见无量时分啊，过去未来，那么过去现在未来，那么这个时间相续不断，那么这时分就是时间，可是无量的空间，无量的时间，所以这个内六处，那么成就了，就是六种神通嘛，这个六根清净，所以你读那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说。六种六根清净，那么他这个不得了啊，他的身根里面现出无量世界出来，从他的身体可以看到无量世界啊，啊，这个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念六根也是不可思议啊。然后这个他的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说，这个如果你读诵受持妙法莲，将你得到了鼻根清净，那么你可以闻到无量世界的。种种的气味全部都闻得到啊，天上那些香啊，那些花园的香啊，那个啊宫殿的香啊，种种香啊，极乐世界的香啊，都闻得到。那么这个就是无量的这个他的鼻子可以这么样厉害，那么他鼻子也可以闻一闻，这个女人到底是怀孕是男的女的，用鼻子闻一下就知道啊，不用超音波，现在要超音波，那不见得会准，有时候还会猜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《毗云记》，先看这个云何句。云何句者，若法若意，施设安立啊。那么这个法，刚才说能全显的是法，所全显的是意，施设安立，那么要建立这个句，就是要来讲诸法的差别嘛啊。 那么所以啊，你要建立这些所谓的法跟义，那么皆得具名，那么就叫做具啊。下文所列种种非义啊，下文所列的种种的都不太一样，非都不一样，皆具差别应知。所以这是具的这个差别。那么现在说了有十三句，十三句就是讲这个内容声闻圣的部分啊。那我们看这下面这个部分，为内六处无量境界等者，此说一切有情自体，自体就是生命体啊，由内六处所为所依止。那你这个有情的这个生命体，你必须要借着你这个内六处作为你的依止处啊，就是内六处就是你的什么所依根呐、啊？啊，我们不是有学过是什么所依所缘助办作业是吧？自性所依所缘助办作业啊。那么再来就是有无量境界以为所缘，那么无量境界就是外六尘，无量界作为你的所缘境，就是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列外六尘就是外六处为你的所缘境，无量方所以为居止啊，无量的空间无量的地方居止，或是你居住的地方，那么就是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散步周嘛啊，那么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友情啊，那么他居住的地方啊，无量时分流转不息，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流转不息。好，那我们看再来是啊，这个讲三界啊，四二是讲三界啊，五义是初义，初义就是这个第一种的说明啊，第一种的这个说明。五二是后义，后面的这个再给他详细的说明啊，一起念。故有三界，为欲界、舍界、无色界；又有三界，为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。众为在家众、出家众、乌波所家众、非人。好，先到这里就好。那么再来就是先讲到这个三界啊。那么三界呢，就是欲界。那么这欲界这个欲啊，就是包含四种啊，一个是情欲，一种是色欲，哪一种是食欲，一种是淫欲啊，就是情色食淫啊，情欲、色欲、食欲、淫欲，就是欲界，它有这些欲啊。那么就是他爱找这个色声香味触，所以他爱找这个五欲。那么这个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里面就是色欲，色欲就是包含这个五欲啊，啊，当然也有这个情欲，还有食欲，还有淫欲啊，那么这是欲界。那么欲界是指这个从啊地狱啊，从无间地狱以上啊，就是无间地狱以上的鬼啊，恶鬼道。那么再来就是这个。这个所谓阿修罗道，那么在人道、天道，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是人道里面还有一个畜生道，那么还要到了这个六欲天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六欲天，最高就是到他化自在天，那么这些都属于欲界，欲界天，那么就是几乎就是包含这个六道啊。那么这个欲界有这种种欲，那再来就舍界，舍界就是离众生的这个所谓离开欲界欲，那么叫做舍界。他修禅定啊，离开了欲界的欲，他有清净的设法。那么所以说，你说得这个初禅的人，你身上就有舍界的地水火风，那么。跟这个进入了你这个欲界的这个地水火风里面，所以你走路就轻飘飘了，那么这是就不太一样啊。那么再来就是你也不容易生病，不太容易生病啊。那这个是舍界，那么现在升到舍界天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它是清净的设法啊， 啊，就是十界天的人啊，初禅天是什么？这个身内没有光明，身外有光明。二禅天以上的人，身内身外通通是光明，它等于是个光明世界啊。那么这样的这个十界天，就从初禅一直到四禅，一共有初禅三天、二禅三天、三禅三天、四禅九天，一共有十八天。所以这个色界天它没有女相，没有女人呐、啊，它全部都是男相，没有女相。那么它也没有欲啊，都是化生的。而且还有色子，就是还有这个清净的色，这个色法啊，色蕴，所以它也是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啊。但是它是清净的色子，所以它这个是有光明的啊。那么再来是无舍界，无舍界一共有四个天，那么就是所谓的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想处天，那么说明的很长啊，两万大劫、四万大劫、六万大劫、八万大劫，那么但是它没有色执，就是它没有色，就是它没有一个形象啊，它只有受想行识，只有四个蕴。那其他那个色子啊，被调伏了，他破除了这个色法的爱找，所以没有这个身体啊。那么这个无舍界天，这个受想行识而已啊。那么这就是三界。再来就是这个又有三界，那么就是所谓小千世界。那么小千世界是什么？先讲一个小世界。那么一个小世界啊，就是以须弥山为中心，那么有四大洲啊，还有八中洲、七山八海，那么从舍界的初禅以下一直到风轮，那么就叫做一个小世界。小世界也蛮大的，一千个小世界，那么就叫做小千世界啊。那么这个再来就是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。那么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有包含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。那这是一尊佛所教化的区域，那么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只有一尊佛，不需要第二尊佛啊。所以那个说他现在是什么佛来的，欺骗了啊。那么再来就是上次我们也要注意啊，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有大山灾跟小山灾，顺便也复习一下啊。小山灾是什么？小山灾是到了简洁啊，到了这个人寿啊，30岁以下来啊，就很危险的，就是有这个饥馑劫。瘟疫劫、刀兵劫，人寿10岁的时候有刀兵劫，那么这是小三灾，坏友情不坏世间，友情啊，差不多快死光了啊。那么这个饥馑劫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每一个人啊都很饥饿啊，那么就是死了以后啊，就堕入什么恶鬼道啊，因为都抢别人的东西啊。自己的东西都不舍得拿出来啊，都全部的人都堕到恶鬼道里面去了。那么瘟疫劫来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会问说：“你最近身体好吗？你这个健康吗？有没有得了传染病？”所以死了以后啊，全部升到天上去了啊，就是照顾病人都有功德啊，还有问候别人呢、啊，健不健康也是有功德，死了以后全部活升到天上去了。刀兵劫呢？刀兵劫是什么？刀兵劫是怎样？刀兵劫来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准备一个利器啊，准备把你杀掉，因为你可能会杀我，我来先杀你，所以每一个人全部都到地狱去了。这个真是起了恶心呐、啊，还没有做、啊，将来啊，他已经起恶心了，起嗔恨心啊，杀害众生的心，将来全部都到地狱去了，所以还蛮可怜，嗯。啊，这个小山灾，大山灾呢，就是 所谓火烧初禅，火烧初禅天，那么这个是这个人啊，全部都移到别的世界去了，那么这个世界要开始破坏了，所以坏世间不坏有情，大善在这坏世间不坏有情，那么就是烧火烧这个初禅，水淹二禅，风扫三禅，那么就是这样，大善哉啊，水火风三哉，那么坏世间不坏有情，所以那个有情啊，不需要做什么诺亚方舟啊，不需要了，哎，他找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他不需要在这个世间，嗯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三界，那么还有四众啊，复有四众，那么这边是在家众、出家众、乌波所家众、非人众，那么这里呢，这个在家众啊，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嘛，出家众，那么有出家一共有五众，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啊，不是、啊、比丘、比丘尼，然后这个所谓沙弥、沙弥尼，还有一个四叉摩那尼，那么就五众，那么就所谓的出家众啊。当然，这里的出家众还包含外道，外道也是，外道啊，他出家的也是出家众。这里不是在讲佛教了，这个是也包含了。那么这个再来，这个在家众也包含这个外道了啊，这个。啊，但是这里要特别一个乌波所家，就是优婆塞的意思啦。乌波所家，可见那个优婆塞是翻成乌波所家，我们翻成优婆塞啊。那么应该包含优婆夷啊，这个是一个代表啊，代表不是说这个，比如说奴等比丘，有时候是佛在说奴等比丘啊，还有有时候包含比丘尼啊，有时候包含这些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有时候啊不是完全哈、啊。那么这里的乌波所家应该包含优婆夷哈、啊，啊，再来是非人众啊，非人众。那么非人众就是包含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那么还有这些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啊，还有阿修罗等啊，这些。都是属于非人众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批寻记，忽有四众等者，此中前三人众所摄，后非人众摄一切其他的都包含了。问何故此中为说乌波所加众，不说乌波世家？这个乌波世家就优波夷啊，优波夷为什么不说优波夷？答乌波啊，这个乌波斯加堕在家品故，那么这个乌波斯加就是优波夷，堕就是属于啊，属于这个在家品。相似学所显，这个有点看不起这个女众啊，这个优波夷啊，所以叫相似学所显啊。大家学所显就是大家学习圣道啊，他们是相似学的人，但是现在末法时期不一样，现在末法时期是女众比较优秀啊，女众善根比较强，男众没善根的一大堆啊，一天到晚只会这个赚钱养家，什么佛法跟他无关了、啊、那么这个现在的男众没有善根了、啊、有善根的很少，反正女众的善根特别强啊，所以说这个是古代的印度啊，都是轻视这个女众啊，所以这边竟然把它放在在家品里面，太不重视了啊。那时候只有一个佛国度啊，他很重视女众的，就是叫做阿处佛，东方阿处佛，他很重视女众，他的女众啊生产没有任何痛苦。他的女人呐、啊，没有女相，哎，这个很奇怪，他没有月经的啦，啊，他要生小孩很容易啊，啊，他这个就是男子跟女人呢、啊、互相看一下，然后就怀孕了，怀孕七天，然后就生下来了， 啊，这个怀孕的时候啊，就像比丘啊，入第二场，哇，那家伙，第二场，怀孕的时候人家痛苦要命，他像比丘入第二场呢，七日以后就生了，生的时候还有受诸快乐，我们这是生产的痛的要命，他是受诸快乐啊。有微妙音啊，还有种种声音来奏演奏一下啊。那么产下以后啊，这个不管产下男子女人啊，男孩女孩，母子一同下水沐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女人啊，就得到离欲清净三昧啊，洗个澡还得到离欲清净三昧啊，然后再以三昧力心常再定，哇，这个更厉害了啊，常常入定了。更不生育，就不用再生了啊！以此三昧尽除一切女身，至菩提记，一直到成就无上菩提，不受女身。哦，这个地方也是对这个女人很优待的啊！这是阿处佛，他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发的愿啊，阿处佛果。我们读那个《东方阿处佛果》那个。就是什么《阿弥陀经》是吧？是不是？东方阿处佛。好，那么这个世界是，很重视女众的啊。那么这个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说抉择分中尽是律，不说尽是女律，他这个亦同此类。故准比试，这个应该就是说啊，哈，说这个只是不说，应该是包含啊，包含不是一定是就是轻视的这个意思啊，应该是包含啊，包含。所以我们刚刚说乌波这个所加包含乌波斯加，这个优婆塞也的包含优婆夷在里面。那么这个这里啊，解释一下什么叫做。啊，所谓的他什么叫做乌波所加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这个乌波所加说这是优婆塞，他有这个本论卷七十里面说有三种这个德行，第一种叫做清净啊，这个优婆塞他有三种功德啊。那么第一种叫清净，叫意要清净、戒行清净、正清净，啊，这个是乌波所加第一种清净。第二种叫能造作三宝所做之事，啊，这个近似难呐，还能够做三宝所做的事情，叫能造作。第三个功德能引发这个同法的优婆塞，啊，还有。这个不同法的这些的人的这种智慧啊，就是他一个是啊清净，一种是能造作三宝之事，能引发同法优婆塞的这种智慧，还有不同法的智慧。那么表示啊，这样的优婆塞，当然就是值得尊重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个所谓的。三寿一直把它念到五本，复有三寿，为苦寿、乐寿、不苦不乐寿。复有三世，为过去世、未来世、现在世。复有三宝，为佛宝、法宝、僧宝。复有三法，为善法、不善、无记法。复有三杂染，为烦恼、业杂染、生杂染。那我们先到这里啊。那么这个富有三寿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寿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有违背你的这种心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是你会升起苦寿，那么因为苦寿你会升起嗔恨心，那么如果是随顺你的心呢、啊，那么你会升起乐寿，你就会升起贪心啊。那么不苦不乐寿，你就升起愚痴心啊。这个不苦不乐寿叫做平等寿， 那么你有这个愚痴心，以为行永远都这样啊，不一定啊。这个三寿也都是无常的，所以说这个观寿是苦，不管你乐寿也有变坏苦嘛，所以是苦。不苦不乐寿啊，总有一天会等到你；行苦，总有一天你会到了这个苦，这个苦苦的阶段，所以还是苦啊。所以苦本来就是苦了，乐也是苦，不苦不乐也是苦。我们叫做观寿是苦，一切寿都是苦。那么你这个寿生贪生嗔生痴都是苦，所以呢，这个所以那个灭寿想定啊，就是特别把这个寿啊灭掉。那么这个阿罗汉是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亦不受。那么这样的就是他的清净的境界，跟我们凡夫是不一样啊。那么这是三寿。那么因为你有这个寿，所以你就轮回生死，造善业造恶业，种种烦恼业什么通来的，那么就是在生死里面轮回，在三世，为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。那么这个世啊，世当然是指时间嘛，时间。那么就是这个用唯识来说啊，就是种子，种子啊已经什么，已经这个得了果报了啊，那么种子得果报，种子已经灭掉了，所以叫做什么？过去，过去式。那么这个种子啊，得果报还没有灭，叫做什么？以生未灭，叫什么？现在式。种子呢还没得果报，就叫什么？未来式。所以这个唯识里面就用种子的这个生灭啊，来说明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时间其实啊是虚幻的啊。才说这个二十四种心不相应行法，那么就讲时间也是，也是心不相应行法。所以这个《华严经》里面才会说什么，这个菩萨可以什么尽一切解为一念嘛。一念变成无边解，那是什么境界啊？一切解之一念，把它缩小到一念，把一念变成无量无边解，所以时间对他而言是什么？虚幻不实啊！这没有所谓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这个佛菩萨境界里面，他是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是我们凡夫的什么虚妄分别。才有这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好，那么再就是现在讲三宝啊，佛法僧三宝。我们今天发了一个讲义啊，一个补充讲义。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内容太多了，只好干脆把它印出来。其实你学习这个，你也要把这几个重要义理把它记起来，常常思维。思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你往生极乐世界上品上生要什么修行六念回向化愿吗？啊，这个就是念三宝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这个就是修行六念啊，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什么上品上生的什么资粮哎，啊资粮。啊，你学习后啊，如果你连三宝的功德你都不知道，那你叫学习佛法不是很奇怪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又有三宝指佛宝、法宝、僧宝，究竟一圣宝性论啊，就是佛法僧三宝有六种道理可以称为宝。第一个是稀有义，稀有义啊，自觉觉他觉醒圆满，名之为佛啊，就是广度无量无边众生啊，那么一到达这个圆满的境界称为佛。那么自己觉悟了诸法实相的道理，证得无上菩提，还使令别人也能够觉悟，得到三圣圣道。那么这里啊，在一切世论里面讲的都是三圣圣道，为什么？不太一样啊，因为一切世论说什么？说啊， 这个有种性的出生死，无种性的脱厄去。你学习瑜伽师地论、啊、如果你有声闻种性，你将来证阿罗汉果；你有必知我种性，将来证独觉；如果你有菩萨种性，你将来成佛。那么这个就是三圣圣道啊。如果没有种性怎么办呢？没有种性就是你再也不会堕三恶道了啊，这个也是殊胜的。那么这个得到三圣圣道，这个智慧功德圆满人称为佛，当然是稀有啊啊，这个是讲介绍这个佛是稀有义。第二个呢，大波涅槃称为法，法叫做大波涅槃，那么就是一个清净圆满的这样的叫做法。那么语文文字，这个语言文字就是法，但是呢超越语言文字的这样的涅槃真如的境界才是真实的法宝啊，就是那个一般的经典啊。那么它是什么？它是这个文字的般若，它还不是真实的法宝。真实的法宝是什么呢？是大波涅槃才是真实，但是它也很重要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才讲说什么？这个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那么这个《金刚经》所在之处就是有佛。那么这个是就是表示你要恭敬尊重的意思。那么你要得到离名恩相的真实法宝，那么你要透过有明眼的法宝，就是你要证入了这个所谓实相般若，那你必须要透过文字般若嘛。你现在的眼睹佛法，慢慢的就能够离名眼相，那么去入离名眼相的这个诸法实相，那么这就是真实法宝。那么眼睹佛法还要经过修正，只是睹还是不够，但是不睹你就无法知道法还有种种义，还有这个修持的这个次第，你就没有一个门可以出离三界，可以成就圣道。所以华经说三界无岸犹如佛宅，众苦充满甚可怖畏。那么三界的众生好像生活在这个佛宅里面，这个火已经烧起来了，那现在还有一个门可以逃出去。那么这个门是什么？就是佛法。没有佛法你就逃不出去了，你就烧死在里面了，轮回生死了。那么要真的入了第一地才能够逃出去，就是你要真正证悟第一地才能够逃出去，否则你还在三界中轮转。当然如果你求生极乐世界，那么也是逃出去的啊，去那边修行。世间一切无常，文字可以用光碟把它出起来，但是无常，那个光碟哪一天也会坏掉了啊，或者中了什么毒啊，全部都没有了。世间的房子会被烧掉，门也会被烧掉，不会被烧掉就是你那一念的什么清净心。所以你要证得诸法实相，就是真实得到法宝了。所以你那个阿罗汉啊，得了根本智啊，得了无分别智啊，阿罗汉他根本就不怕死嘛。为什么不怕死？死了就入了无余涅槃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储蓄什么隔夜之粮啊，不用怕明天会饿死。那么我凡夫呢，凡夫福德智慧资粮都没有栽培好就死了，那就很可怜了。所以得到文所成慧只是相似的拿到法宝，还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相似，但是也很重要。刚刚说什么？你不会堕三恶道，这个很重要，是相似拿到法宝，但不是真实，不是真实什么正入第一地嘛，是不是？你还没有嘛，那你只是第一个阶段而已。但是第一阶段它太重要了啊！但是要透过这个方便门，它不是究竟门，它是一个方便门，你才能够拿到最殊胜的法宝啊。什么叫僧宝？就是修行成就圣道的僧人称为僧宝。僧不是剃了头出家就叫做僧宝，剃头出家还没有得圣道前还是凡夫，不能称为僧宝，可以称为僧，但是不能称为宝。得到圣道才可以叫僧宝。那在家居士呢，成就圣道 也可以说是什么僧宝啊，只是身体没出家。所以你那些菩萨，除了地藏菩萨现什么出家众，其他的菩萨都现什么在家众的身呢、啊？全身穿的花花绿绿的，什么都有啊，还挂一大堆璎珞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就是非常庄严啊。那么只有地藏菩萨现个什么出家众的身呢、啊？啊，比丘的这种身啊，其他的通通是现在家身啊。那么这个身体没有出家，佛法是很真实的啊，就是说究竟修正的，不是以外相来判别的，而是以内心有没有烦恼来决定，有没有去入诸法实相，能够去入诸法实相才叫僧宝。宝就是稀有意，就是世间的宝物，如贫穷人得不到种种的珍珠钻石，三宝也是一样珍贵稀有。薄福的人，佛府的众生百千万劫都不能得到，因为稀有，所以我们才会说什么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还真的百千万劫啊，可能还超过，超过百千万劫难遭遇。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婆罗门呢，他家里家财万贯呢，又娶一个很漂亮的太太。觉得非常满意的，赶快啊来，听说有佛出世来请问佛，一来就问说：“世尊，请问一下那个啊，未来还有多少佛？现在你已经成佛了嘛？未来还有多少佛出世？看看没有那个，我现在不要修，我等下现在享受完了，我再等下一尊佛。未来有无量无边的佛，恒河沙那么多无量无边的佛出世。”啊，他说那还好，那我还会回去享受一下。走一半又想走回来了，想想也不太对啊。那过去有多少佛出世？啊，赶快再来问。过去那世尊就说，过去无量无边恒河沙的诸佛出世。哎呀，想那我不全部过都什么错过了吗？全部都错过了。那现在遇到佛我还不能珍惜，我还要等无量无边的这个恒河沙的佛，过去都错过那么多了。可见啊，你要遇到佛还不是百千万劫啊，无量阿僧祇劫难遭遇啊，所以叫做稀有，所以叫做宝。所以你遇到佛法你还真的是有福报啊。好，第二个叫做离垢意啊，就像世间的珍宝经过调炉淘炼，把这些杂质都去掉了，这个黄金啊，去掉它的瑕疵垢秽，原理成垢，那么就会成就那个清净的啊，这个是千分之千的啊，把那个叫做的那个黄金。那佛法僧三宝也是一样，使令众生能够远离种种诸漏，就是烦恼。所以而且他们本身也是远离诸漏啊，远离烦恼，所以叫离垢意，所以称为宝。宝就是他们烦恼都断了，所以叫做宝。第三个叫势利意，所以你这一段念念读一读，这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啊。那么势利就是一种力量，就是世间的珍宝摩尼珠可以去除品去毒，有大势力啊。就像那个转轮圣王，他有一颗珠宝，还有一颗珠。那么这个晚上的时候啊，他把它放出来，整个转轮圣王的国土啊，全部都照亮了啊。那么他那个军队要喝水，那一颗珠宝就会流一堆的水下来啊。啊，随时带一颗珠宝就够了，这摩尼珠啊啊。那么你要变现什么宝物啊，那个摩尼珠就变现出来啊。那么可见呢，这个就是叫如摩尼珠一样，那么叫做一种势利意啊，就是三宝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啊，六种神通力量广大，所以叫做宝啊。再来是这个庄严意啊，庄严意啊，世间都是穿金戴，那么可以 庄严人的外在的身相，沙摩也是一样，那么可以庄严清净的身相，所以可称为宝啊，这是有庄严意啊。才是最胜意，这世间的珍宝在所有物质中是最殊胜的，那么就是如钻石在所有矿物里面是最有价值的，那么三宝在世间是最为殊胜的，对最胜意来说它就是宝，就是天中天圣中圣啊，天中天圣中圣，所以称为最胜意啊，就叫做宝。再是不改意，这个也很重要，不改意就不会改变，这个不改意就是世间的黄金不能怎么烧还是黄金啊，变成戒指也是黄金，做个手环也是黄金，做个项链也是黄金，叫做以金做器，器器皆金啊，用这个金啊做种种器物啊，每一个器物都是黄金啊，不会因为你烧打磨练就改变它的体性。三宝也是一样，不会不为世间八法所改变所破坏，不会受到力衰毁誉嗔机苦乐来破坏，他都不会受这些来破坏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，一堆的会来毁谤佛的人呢都有啊，装个木盆啊放在肚子里面说，哎呀你这个是骗人的，你跟我这个弄了肚子都被你搞大了，现在你都不负责了，等一下把那个木盆把它咬断，那个绳子就掉下来，这是蛮丢脸的。那么而且还不止这个还好马上解决，还有更严重的。那么去佛的精舍的后面呢，把一个外道的婆罗门的女，一个婆罗门女把她杀掉了，埋在那个外面啊，埋在后面精舍的后面，然后到时候再找一堆人去挖出来，然后说这是佛把他奸杀的，哇，传了16国啊，到处说佛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，冤枉啊，根本都不是嘛。那么这个就是佛不会受你这个的这种的毁谤攻击他有任何改变，他不会任何不为世间八法所改变，八风吹不动啊，这些成就的圣道就是很殊胜的，不会被八风所吹动，所以称为宝。所以宝有不改意啊，就是当然不改意，还有一个应该就是这些法，佛所说的法，还有这些种种的法，不会因为时间、空间而有任何改变。佛在任何世界说的法都一样。活在任何时间说的话都一样啊，就是我们说初地菩萨他可以现这个无啊，到八地菩萨可以现无量无边身，那么去广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广度众生呢，八地就可以这样，而且他可以在无量无边的佛世界跟佛学习佛法，一边学习佛法一边广度众生，两边同时进行，哇，这个八地菩萨就这么厉害了啊，这个就是，所以说这个是不，这个叫做稀有意啊，这个势力意啊，神通广大，八地就可以这个视线种种身呢。那么这个是一方面他也学习佛法将来可以成佛，一方面他也广度无量无边众生，那么这个叫做势力意。好，以上就是以稀有离垢势力庄严最胜不改，这样佛法生称为宝。那么另外有6种道理必须恭敬尊重三宝。第一个，佛能教诲训示开导有情佛法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个，法是一种良药，吃了法药能够断除烦恼，能够成就圣道。第三，僧能演说佛法，住持佛法，弘扬正法，有情才能够听闻到正法。所以这个三宝对众生有莫大的利益，就为了报恩，所以必须恭敬三宝。那么第二个是末法时期传法不易，必须请求三宝的加护， 不论诵戒做法事，都要三称佛法僧三宝，仰仗佛的威力加倍才能够成就。佛在经典说，众生是不能够说法的，那么为什么能够说法？是因为佛的加持力量，使令弟子们能够在此研读佛法，演说佛法，所以因此必须恭敬三宝。三宝有不可思议的威力啊，就是你可能你发心啊，可能你本来口才不是那么好，可是因为你讲了佛法，奇怪，你的口才变成比较好一点。那么这是因为有三宝的加持力啊，你本来是不能讲的啊，后来因为佛的加持力使令你能讲啊，所以这个是不是谁可以说法，是佛加持你使令你说法。第三，三宝是三界有情信心归敬的依止处，所以要尊敬三宝。那么第四是三宝开示很多出家中大家中应该恭敬成事的方法，怎么做人处事，怎么样的修行，必须恭敬三宝。第五，常常欢喜供养三宝，才能够使三宝常住世间，正法久住。第六，三宝的法相是最殊胜的，所以必须尊敬三宝。这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我们在好像再过一两节就学到了，那么这是非常殊胜的。那么当然有修行的法师啊，也是很长得很庄严啊，妙净长老一样啊，长这么庄严，那么一定是跟一般的他的境界应该是高了一点嘛。那么也可以了解。好，我们这个再讲这个所谓的善法不善法跟这个无忌法。那么这个善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善法就是说，那么没有罪过的称为善法，而且善法将来能够感得可爱的果报，那么叫做善法啊，就将来他会感得可爱果报。那当然他有现法果，那么他还有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得到利益的，那么可能还有来世得到利益的，那么还有这个后世得到利益的啊，当然都不是，有些不是因为你没有造作现法果的因啊，所以你不能马上得到殊胜的可爱的果报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得到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善法，就是会有招感可爱的果报。那么再来就是不善法，不善法就是有罪过的，那么能够招感这个不可爱的果报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善法。再来是无忌法，那么这无忌法当然就是一般的哈，就是你也没有这个这种种种的心呐、啊，那么你可能造作的没有贪嗔痴等等这种心，那你造作的可能就是无忌法啊。好，在护有三杂染啊，那么这个三杂染前学过了，为烦恼杂染、业杂染、生杂染。那么这烦恼杂染是什么？就是一切的根本烦恼，还有随烦恼。那么根本烦恼就是什么？这个贪嗔痴慢疑啊，邪见啊。那么还有随烦恼，就是有这个《瑜伽师论》说有十个大水烦恼，《白话明门》说有八个大水，瑜伽师论说十个大水，那么两个中水，还有十个小水啊。那么就是随烦恼，就是什么？这个水就是因为它因为有根本烦恼，那么它呢才会升起啊。所以叫随烦恼。那么这个能够染污我们的心事，所以使令我们不清净，那么叫做烦恼杂染，就是你升起种种烦恼，那么你就要开始造业了。那么叫做业杂染，那么烦恼产生的那么就是烦恼产生的这样的，或者是因为烦恼为作为助缘，那么才产生的，那发动你的身与意啊，动身发语啊，那么去造作善业，有这些无明在里面，还是有杂染；造作恶业，那么那有这些无明烦恼在里面， 也是杂染，那么都能够染污你的真性，使令你不清净，所以叫业杂染。就是那个有漏业啊，有漏善业也是有杂染的啊，有漏的当然这个恶业也是有漏的哈、啊，有烦恼染污的啊，这样，所以这个杂染就是我们还要解释一下，跟无明相杂就叫杂染，就是有跟染啊，这个无明啊相杂染啊，这样。所以这个三种杂染呢，就是烦恼杂染、业杂染、生杂染，都有无明在里面啊。所以有无明引出无量的烦恼，就产生这三种杂染。那么再讲生杂染，那么因为它有烦恼，还有这个烦恼杂染跟业杂染，那么将来就会产生这个苦果。那么有情的生命体就是一种杂染，就是一种苦果啊，叫做生杂染。所以我们这个果报身啊，就是种种的苦啊，要等着你去受啊，所以就叫做生杂染啊。那我们以前学过了，说你流的眼泪啊，比那个四大海还多；你流的血，那么也超过四大海啊。你这个你的骨头啊，积起来超过多少个须弥山啊？那么你这个。啊，这个喝母亲的奶，那也超过了四大海，表示你生死轮回太久了啊，所以你在这里面种种的苦啊，在那边受，所以这个叫做生杂染。好，那我们翻过来这个第三页，第三页我们念到四沙门果。这边把它念完，那么再来就讲四圣谛，还有九次第等智，就是九次第定，还有三十七道品，那我们还有四沙门果，我们念到四沙门果那一集。故有四圣谛，为苦圣谛、集圣谛、昧圣谛、道圣谛；故有九次第等智，为出净律等智，乃至昧受强。故有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为四念住、四正顿、四神主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道支；故有四沙门果，为有果、一来果、不还果、最胜阿罗汉果。那么这个四圣谛啊，就是这个苦圣谛啊。这个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颠倒，没有错误，叫做谛。不颠倒，无没错误啊，叫做谛。那么就是真理的意思了，真理叫做谛，四种真理啊，四种圣人所证悟的真理叫四圣谛。那么谛刚刚说不颠倒，没错误啊。那么这个苦圣谛，那么就是。苦圣谛就是苦果，那么集圣谛就是苦因呐 啊苦因，所以这个苦集这两个圣谛就是世间的缘起，世间缘起啊，生死流转的缘起，所以这苦集这两个圣谛叫做世间的因果，世间缘起，世间因果，我们要简单讲就好了啊，这个太多了讲不完。那么这个昧是什么？昧圣谛就是果啊，是极净得到涅槃的这个果。这个昧就是灭除、灭尽一切烦恼，灭除一切苦。那么就是苦尽了，叫做昧。灭除一切烦恼，那么得到极净，那么得到清净的这种涅槃，那么叫做昧。昧就是果道呢。道圣谛就是因，就是八圣道啊，尤其是三十七大品里面的八圣道就是因，所以昧道啊，昧圣谛、道圣谛这两个是出世间的缘起，出世间呢啊的缘起，也是出世间的因果，这两个是出世间的因果。好，那么再介绍九次 地等智，都讲过了啊。这个出境率等智啊，这个出境率啊，到四境率啊，这个叫做境率。那么它也可以叫等智啊，等智啊。那么一直到四空定啊，就是啊，这个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想处。那么再加一个灭想受，就是灭尽定啊，灭受想定啊，这里是灭想受都一样啊，把这个受跟想的心所都把它灭掉。但是这个灭掉是暂时的啊，就是他要休息一下，暂时的，不是永远啊，他只暂时入这个灭受想定。所以这个三果以上圣人所得的这个灭受想定，就是圣人的禅定。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九次地定啊，九次地等智。再来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菩提分法。那么这个是有四念住，就是身受心法。那么也是一样，观身不见观受是不观心无常观法无我，这是简单讲啊。四正断就是又称为四正寝，就是以生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以生善令增长，未生善令生。那么就叫做四正断，又称为四正寝。好，圣四神主就是为了得到神通的殊胜禅定，所以要修这四神主，就是四种得到禅定的基础。这个主啊，主就是基础啊，啊，就是你用这种定去摄心，使你的定慧均等，所愿皆得，那么又称为四如意主。那么你四如意主，就是你就是得到神通的啦。你这个禅定里面又有神通啊，是这样叫四如意主，所以叫做欲勤心观，就是欲神主啊。再来是勤神主、心神主跟观神主，欲勤心观。这个欲神主就是欲望成就啊，勤神主就是精进无间断啊，叫勤勤神主。心神主就是一心正念，叫做心神主。观神主叫做心不慈善，叫做观神主，叫做欲勤心观。四种神主，四种得到神通的殊胜禅定的基础啊。那么再来就是五根，就是信尽念定慧五种。善根啊，就是根，那么根就是能够生长功德，所以称为根。就是善信、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这五个根都可以生长功德，所以叫做根。根的意思就是生长意思。那么再来是五力，这个五个根它呢继续的串习啊，这个善多修习，那么这个五个根就会变成五种力，就是他有他的力量啊。再是七觉知，那么七觉知修的就得了什么觉知？什么叫觉知？觉悟诸法实相的法门叫七觉知，七种如实的觉悟诸法实相的法门叫七觉知。那么就是修了七觉知以后就得了什么出果了，得出果。就念觉知、责法觉知、精进觉知、喜觉知、清安觉知、定觉知、舍觉知啊，七觉知。再来八道知，就是八支圣道，那么就是已经见到的这个有学圣人继续的修八正道，那么就是断这个修道所断的十六种烦恼，那么得到究竟解脱，那么就证了阿罗汉果。这个八支圣道就得了阿罗汉果。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八支圣道就叫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那么这个正见就是这里的正见，就出世间的正见啊，这个不是世间正见，是出世间圣见。好，现在讲完了四沙门果，其他下次再讲。那么这个 今天有点事哈，要讲到九点。那么这个是说，我们等一下有人建议啊，说啊念个《金刚经》啊来回向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回向呢？就是慧居士的那个哥哥啊，最近呢就往生了。那么这个他要这个礼拜天要告别式的。那我们就是表达一点对他的感谢，因为他在我们联络处这个最这个辛苦的时候，他也募款，那么他帮我们修这个种种这些灯具啊什么啊，他也没跟我们收钱啊，比如说这盏灯也是他用的，哎，他没收钱。那么这个我们也回向给他，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。那么回向完了以后啊，你们各位回向你的生生世世父母，你的累劫冤亲债主。那有人说，那回向那么多会不会减少啊？啊，这个不会减少。《地藏经》里面说，这个亡者七分功德只得其一啊，七分功德他只得一分。那有人说，那六分跑哪里去啊？没有啊，六分都没有跑掉，七分还是你的，七分之七还是你的，他只得了一分，七分之一，那奇怪呢？那为什么是这样？我用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这个是七百瓦的火把，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火把，你让另外那一个来点燃，那个王者就点燃了，剩下一百瓦的光明。你的七百瓦没有减少，你回向给一百个人，你的七百瓦也没有减少，那个一百个人都得到什么？一百瓦的光明，他不能全部得到啊！这是《地藏经》这么说啊，这回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。但是回向他要有栽培善根啊，他可能才得到。他如果诽谤佛法，不相信佛法，他也得不到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以后啊，如果有人啊哈的眷属，那要往生了哈，都可以先来跟我讲。那我们就是我们本来是上到九点十分嘛，那我们就上到九点，那么为他念个二十分钟，大概二十分钟念完了《金刚经》。一边也是共修啊，一边也是回向给这个亡者，一边也是回向给自己的这些冤亲债主，这样也不会有损失。那我讲一下，还有另外一个也回向给他的爸爸，也刚开完刀，就是为居士的爸爸刚开完刀啊，现在恢复中。那么为什么要回向给他，还有他爸爸的冤亲债主呢？因为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，现在才遇到了这种特别情形，就是说他的哥哥往生了嘛，住念也有种种的，瑞相，可是呢，他的爸爸正好在开刀嘛，那么这些冤亲债主要找谁呢？找不到他哥哥，就找他爸爸，看哪一个身体最虚弱，就先找他，找他就附在他身上啊。然后怎么办呢？就是吵闹几十个小时啊，大吼大叫啊！87岁的人开完刀以后啊，还有体力啊，他的孙子一直压着他，压了几个小时压不住他，还要请护士来用这个束带把他束起来，还是那边大吼大叫啊！这是鬼附身嘛？就是有那些冤亲债主好几个的附身。他说：“那到底是谁的冤亲债主？”怎么知道是他哥哥的呢？因为啊，其他人啊去照顾啊，通了没事，都也开完刀都没有事情。我的小孩都去照顾啊，都没事。其他的他的妹妹小孩去照顾也都没事，就偏偏他哥哥的大儿子去照顾啊。那天晚上啊，吃安眠药也没有睡，打了这个镇静剂也不睡，然后就是孔武有力啊，这个拼斗十几个小时。哇，太厉害了！等他慧居士去的时候，念了大悲咒跟心经才没力了， 免疫的就退出来了，退出来了。那这个我们一切势力论说，在卷一的时候说了什么？鬼神什么扰乱其心嘛？我们不是写醉狂梦觉闷，那个狂狂就是由鬼神扰乱嘛，他也会发狂，就是鬼神所作，也会来跟你闹一下这样。啊，所以说回向啊，不要只回向给那个王者，也不要只回向给那个病人，也要回向给那个王者的眼睛在主，也要回向给王者啊病人的眼睛在主，这样比较圆满，比较他找不到就是找别人来修理一下啊。他的目的也不是要破坏，他只是告诉你我存在的，可是我要不到。那为什么有这样情形呢？就是我后来我去查看到底会没有这种情形，我又看到了净空法师的那个他的有经验哈，他的新加坡居士林的林长叫陈光北居士往生了，结果往生以后啊，就是他们里面共修一个居士啊，叫做杜美玄，就被附身了，附身了还不止一个附身，就十几个附身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就躺在地上口吐白沫，然后他就是。他们说啊，他那个附在身上就说我们不是来捣乱的，我们是陈光北居士的冤亲债主，我们想要来皈依，我们要听地藏经，这样啊、哦，那后来还是给他设个牌位，还是给他说那不然你们来听啊，我们佛堂里面都在讲啊。他说不行，那个亮光太强了，我们要到亮光比较暗的。啊，不然就找一楼二楼的餐厅啊，放电视里面的录影带给他们看，这样。那么讲完了以后，同意的那个杜美玄呢、啊，就好起来，就没有再口吐白沫啊，讲那些有的没有的这样。那么可见呢、啊，就是那个人的冤亲债主，哎，确实也有可能找不到人，找不到那个王者，那么找别人来索讨。功德嘛，这个是有可能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现在开始那个金刚经我们分一下啊。那么以后如果任何人你的眷属有往生了或者有什么需要啊，那么也是可以跟我讲啊。